真的是有一群学生他们自己学会了飞行，那个骑伞包括飞行还有交通工具是他自己独立完成的。
哇，那这以后出行多了个交通工具直接起飞。一直重复一个动作，可能就是跟真正接触大自然的话，可能会新鲜感更少一点。
嗯，
健身房它更多是向内思考
啊、哦，目的不一样。
对，户外的话，你可能是跟外界的一个沟通。
好，准备啊，一、二、三。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旷野
电波，我是主持人柯婷。那么在我们旷野电波一周年之际呢，我们也迎来了一位新朋友天怡。天怡来和大家打声招呼吧。
Hello Hello， 旷野电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来的主播天怡。
欢迎天怡。那么天怡，你听说了吗？其实前段时间呢，我们宁诺开展了一次环勃朗峰徒步的活动。
哦，我有听说，我有听说，而且好像也不只有环勃朗峰徒步，好像是一系列的极限运动。
嗯，
听起来真的很诱人。
对，就是有冲浪，还有一些各种各样非常有意思的极限活动，我看得我非常心痒痒，但是我又是感觉非常害怕。我觉得就是极限运动嘛，好像就是会有生命危险的这个样子。
对，其实我也有这样的顾虑，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们也有同样的感受和体验。
嗯，
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来自我们学校体育部的两位老师 Armstrong 和 Zoe， 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极限运动的一些经验和故事。那么两位先和大家打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宁诺体育部的 Armstrong。
Hello， 大家好，我是 Zoe。我之前是宁诺校友，我的专业是国际商务与经济。然后毕业后呢，非常热爱体育，留在体育部。现在是和 Armstrong 都在极限运动团队，我们是负责组织极限运动活动的。
哇，很厉害，很厉害。
好的，欢迎 Armstrong 和 Zoe。
欢迎，
谢谢。
那在我们开始聊极限运动之前，两位可以先分享一下自己和极限运动的故事吗？包括自己是怎么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极限运动的呢？
大学的时候我就喜欢骑自行车嘛，那时候是自行车协会的会长，然后就组织骑自行车的活动去。首先是学校周边，然后包括后面我们每年都会有组织去西藏骑行的活动。然后毕业之后，因为公司对面有个岩馆，然后就开始攀岩。
哇，
然后就疯狂的热爱上攀岩。对，然后刚开始来洛林汉也是因为攀岩这项运动，因为那个时候洛林汉建了一个攀岩墙，然后需要一个攀岩教练。我是以攀岩教练的身份的，然后进入了洛林汉。慢慢的，因为我对极限运动非常喜欢嘛，然后一点一点去开创别的方面的极限运动。
是慢慢循序渐进的这种。OK， 那周易呢？
我是在大二学生的时候，我加入了宁波洛丁汉大学的攀岩协会。攀岩协会里面有一个登山队。然后平时会组织徒步活动。我是登山队的一名队员，然后我们会每周有训练，然后每个月有徒步。我全部都参加了。之前大一的时候没有怎么参加户外活动，就是我大一的状态是比较
封闭
的。
这样。
这个社团组织，我大一时候没有怎么接触户外，但是大二一下子接触到攀岩协会之后，我发现好酷啊！
一下子人就淡薄了，
对，一下子就打开了我的新世界。
那
然后我跟体育部又参加很多户外活动，比如说桨板呀，还有皮划艇啊。探洞啊这种的，我觉得好有意思。
那个是后来的啊。
对，然后后面我就逐步的参加越来越多的这种户外活动，然后发现找到了好像最快乐的事情。
听着就很快乐。
对，你们要尝试一下。
所以说就是对于你们来说，极限运动它最吸引你的一个地方会是什么呢？
刚开始其实很简单，就是肾上腺素嘛。刚开始是肾上腺素的分泌让你感觉很刺激，
嗯，
然后到后面慢慢的也发现这个圈里的人他非常非常有能量，很有意思，
也很纯粹。
对，然后最后你会发现你在大自然中你能感受到一股很有趣的能量，就大自然本身就会给一个很有趣的能量。对，然后是这个玩极限运动的人他们都很有意思，非常的积极，非常正能量。对对，然后运动本来就会让你分泌多巴胺啊，这种物质会让你感觉到很开心。
明白。
但是听起来就很爽，这跟一起运动的朋友也很喜欢，然后这运动本身也很喜欢。真的太好了。
我觉得 我挺认同 Armstrong， 就是极限运动它是和人联系在一起的。我觉得极限运动魅力对于我来说是把一群有趣的人聚集在一起，大家能一起去快乐的学习，然后在这种学习中成长和挑战自己，我觉得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就大家都走出自己的舒适圈。Armstrong 的路线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加开放。
嗯嗯，
你越开放就 open minded， 其实你接触到的信息越多，然后感受到越多，你才能学习到越多。
哦，明白，就是运动带给你一种心态上的改变。
对，举个例子，
嗯，好，
就是我们组织了内蒙古滑翔伞的活动，然后每次活动呢都有 E 人和 I 人，
嗯，
然后大家从刚开始认识其实都是比较拘谨的。然后但是我们随着这七天的认识交流，从不说话到慢慢熟悉，到互相帮助，相互铺滑翔伞，
嗯，
再到互相录动作视频，甚至我们在一起去大草原的大巴上播放十年前的老歌动感 DG，
嗯嗯，
然后在凌晨三点半爬起来就被去802场地去打卡那个场地，
嗯嗯，
我们一起看到了银河和星星，然后还晚上一起坐在一起复盘我们当天的滑翔伞，我觉得这种团队的感觉非常好。然后后面大家结束之后都特别紧密，就是大家都熟悉了，然后都变一了。
哎，我发现
同学之前是比较害羞的，然后后面呢我们熟起来了，然后他带大家跳锅庄舞。
那是什么舞？
就是
民族舞，
围着篝火
啊，那样啊，这样，哇，听着很有趣。因为我原先理解就是极限运动，它大概魅力是那种，可能就是自己一个人，像是一个人从那个山坡上那种滑翔一飞翼那种，对。然后我觉得好像一个人去体验这个自然，可能更多乐趣来源于自己一个人挑战极限。但我好像听 Zoe 和 Armstrong 分享，可能更多是跟团体在一起，然后也很喜欢大家一起的氛围，然后一起去体验这个极限运动，所以感觉。这方面魅力真的也没有想过
啊。您说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在环勃朗峰徒步的过程中，我还想到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这过程中其实学习到很多知识。有人觉得我们去一次徒步就是去玩嘛，但是我们走环勃朗峰的时候看到勃朗峰上面有冰川，它很多冰川都消逝了，就是原来可能是在山谷底下的，然后后面随着全球
变暖，
然后冰川就到半山腰了，或者就慢慢就没有了。这种变化还是挺明显的，就是我们向导讲的时候，就是感受非常直观。之前我们对环保的这种意识，来源于可能网络说大家环保啊，全球变暖呀，造成这个海平面上升，我们其实没有什么概念。但是你当自己真的进入到那个环境看到之后，你会心里很震撼，你就由内而在的想要去保护这个环境。而且在环勃朗峰途中，给我感受非常大的就是它的环境非常干净。相比于我见过很多的这个户外这个山上还有很多垃圾桶，还有那个树上有系的那种飘带，可能是为越野跑啊，还有就是各种俱乐部做的一些标识。但是在勃朗峰上我没有看到任何垃圾，
哇，
就非常非常干净，好像大家都不约而同的都去保护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
可能是那边地区的人的环保意识比较强，然后大家都不约而同的就是。
对，
而且只要有一点就有人去捡。
这样这样。
队里面也有一个老师，叫寇，他是英国人，然后他只要看到垃圾他就捡起来。对，虽然他捡起来之后是塞到我们的包里，但是他会捡起来。
你已经很好了。
然后他看到那个冰川它消融了嘛，因为还是蛮震撼的，因为那个山谷本来是被冰川给切割开。然后下完之后底下全裸露出的是石头和泥，看着有点触目惊心的感觉，非常的大。然后我记得他当时看到他在哭，
直接哭啊，
对对对，他40多岁了，40多岁。
对，寇是我们的 director， sports 的 director。
就是你们这个运动的执行的那个主任啊，这样的。
这么大个人看到这个环境直接哭了，还是蛮让人感动的。
确实，
他每天都热泪盈眶。
每天都是情况，他以为只是因为看到这个，原来这个人本身性情。
主要是因为他感觉在那个地方太幸福了。
这个真是。
它是一个非常宜居的地方，如果你喜欢一个国外版的世外桃源的话，就勃朗峰，霞慕尼，它就是一个这种 它是户外起源的发源地。
嗯嗯，我觉得还是非常震撼的，因为其实除了像 Armstrong 刚刚开始提到的，就是极限运动吸引的点是可以跟自然有个更好的接触，带给你能量、
嗯、
但是我没有想就是我们亲身经历到那个环境之后，可能我们对于就是我们所处身边的就是在生活中被遗忘的一些自然，我们会有更强烈的想要去保护的意识。
对对
嗯，对。
然后有一个非常打动我的细节，
嗯，
是我们路过一条路的时候，那个上面有一个碎的玻璃瓶子，
嗯，
就是这个其实很少见的，
嗯，
当时我们也没有容器去把它带走，很多人路过就走过去了，
嗯、
但是寇呢，他在包里掏出来一个塑料袋，然后他又把那个玻璃小心翼翼的捡到塑料袋里，
嗯、
然后卷好。然后放到自己的背包里、
嗯、
把它背上来了，然后、
嗯
下山有垃圾桶的地方，然后他就扔了进去。
那这个没塞包里还挺好的。
那真是，这个是一个对于大自然真的是深沉热爱一个人。
那像两位刚刚介绍的很多关于环勃朗峰徒步的一些细节，我想知道就是我们宁诺除了环勃朗峰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极限运动活动可以跟我们听众介绍一下吗？
好多，好像有20多个有海陆空
OK，
或者是咱们这两年就是新开的觉得也比较、
啊、是的是的。
嗯，攀岩其实开了很久了，
嗯，
然后由攀岩衍生出来的攀冰、探洞、
哦、
然后登山。
嗯，
哎，探洞是什么？探洞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探洞
找一个溶洞吗？那种山洞然后去里面
会去洞穴里进行探险，就是没有开发过的。
它也算是攀岩的一种。
它属于垂直运动的一种吧，我们会带上绳子啊等一些装备来通过一些垂直的地形。
啊，但探洞机有探出来什么过吗？什么宝石啊什么泥水怪水怪，有个蝙蝠，
因为它动嘛。
啊啊，这样
的。嗯，真的是伸手不见五指，如果你把灯关了之后。然后跟水相关的就是简单的桨板、皮划艇、溯溪、帆船，然后。稍微复杂一点的潜水啊，手到滑水啊，像风筝冲浪，冲浪。
哦，那咱们风筝冲浪是带大家体验为主，还是就是要大家考一个什么资格证这样的？
风筝冲浪不算是体验，因为它有好几天的时间，
哦、
你会学一整套的课程。
啊，这样
是 IKO 的体系，然后
IKO 是
国际冲浪联盟。
国际冲浪
啊，这样。
嗯，对，然后会学。国际冲浪联盟的一个体系的课程。对
对，我们会6天学习不同的风筝冲浪的技巧，
嗯，
比如说刚开始是控伞，然后后面是水拖，就是教练拉着你然后你在水里控伞，
嗯，
然后后面就是上板，然后你先把风筝控好了，然后再踩在像滑雪板一样的板上，
嗯，
然后在水上滑行。
对，
哦，因为我之前有一个误区，对咱们学校的这个极限运动项目，我就觉得当时看到那个环勃朗峰的时候，我想这会不会就是像旅行团一样，然后交钱，然后带大家去体验一下，
我也
是吧？我现在，然后之后像这种大家听都没听说过风筝冲浪，然后探洞啊什么的，我一直以为也是这种，就是只是大家体验一下，走马观花。但后来发现，好像今天真的聊一聊，真的不是，就是要
你会深入去
对，会真正体验到，对，
嗯，
哦，那是真的。很好，
我们前段时间组织的内蒙古学滑桨伞，
嗯，
就是真的是有一群学生，他们自己学会了飞行，那个骑伞包括飞行还有降落是他自己独立完成的。
哇，那这以后出行多了个交通工具，直接起飞，人家坐飞机他直接滑过去，你先给我3天，去哪儿我先滑过去。那就是咱们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极限运动项目，尤其是 Armstrong 带了很多年的咱们学校这个项目，你觉得就是极限运动带给你身体上和心境上的改变分别有什么？
身体上就不如说就是会非常
健
康嘛，
那确实
健身房我其实是很少很少去的，
嗯，
一年可能去过1次2次这样，
嗯，
对，但是身体会还是比较好。小时候其实会体弱多病，经常半夜发烧要去医院，然后长大之后就通过户外运动，
啊，
然后
这也算是逆天改命了，
就帮助挺大的。对，多晒太阳，多呼吸新鲜空气，
嗯，多跟大自然接触，
吸收这个日月精华，每天，
嗯，
对，
嗯，那 Zoe 呢？
我觉得对我的改变来说，就是我的身体上的改变，是我学习更多新的技能，
嗯，
比如我会索道滑水。风筝冲浪、滑雪、滑翔伞，
嗯，
这个都是我加入 Adventure Sports 就是极限运动之后才学会的。
嗯嗯。
然后我的身体素质也变得更好了。 包括我的力量变得更强了，我来去控制，我的速度更快了，我的耐力变强了，更灵敏，就是包括一些操作，然后更柔韧性也更强了，有一些角度你要把对，从心境上呢，我觉得是之前我是一个比较急躁的人，干什么事情非常着急，然后别人讲说话很慢，我会很抓狂，人问我说快点。然后但是你像滑翔伞呢，它是一个很看天气的，它需要等风，就风好的时候可以飞，风不好的时候一是飞不安全，所以呢它就需要你有耐心。
嗯，
这也没法骂了，骂老天爷。
对，所以就是我也变得不那么急躁了，就是风好的时候咱就好好飞，风不好的时候咱看看周围的风景。
嗯，确实变淡薄了。
对，淡薄了，
真是
就心态调节嘛。还有一个是我之前也是一个很喜欢用蛮劲儿的人，我觉得我相信大力出奇迹，什么事情就通过大力。
这滑翔伞今天滑吧摧毁毁灭。
对，但是在学习风筝冲浪的时候它也是要控伞的，
然
后发现很细微的变化就会对伞造成很剧烈的反应，所以它就需要你很柔和，然后教练也跟我说其实你要控伞的时候要讲究一个从容。
哎呦，我发现这个滑翔伞也是吃软不吃硬的一个伞。
对，
是
吧？是的，是的，所以你要兼柔并济。
啊，
对，就是你跟大自然是没法去抵抗的。大自然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对，
哎呀，是说到我好想参加极限运动啊，你看又可以就把你的身体都打开了一遍，然后还能改变你性格，你变得更耐心。那
认识很多很有趣的人。
是
真的，我是真的觉得就是这种户外运动和健身房的运动真的很不一样。我觉得我就是不是很喜欢这个那个健身房里，
我也是，
虽然我也不喜欢户外运动。我不喜欢运动，就是真就感觉就是在里面练的，就是好像一直重复运动，可能就是跟真正接触大自然的话，可能会新鲜感更少一点。
对，
健身房它更多是向内的思考，比如说你对自己的身体要求练到一个什么样的强度，塑形啊，比如说你对自己是有要求的，是对一个自我的一个这种追求，然后
目的不一样。
对，户外的话，你可能是跟外界的一个沟通。
就是跟大自然跟不同的人进行产生这样的一个连接。那
是
不一样。
对，包括当时我为了冲浪呢，练冲浪的话其实也会去健身房练一些动作。因为冲浪对那个胸椎的柔韧性会比较要求比较高，
就相当于是他健身可以更有针对性的练你某一个部位，像肌肉啊或者性能。
okay,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冲浪和平常我们那个滑板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就一个在海里一个在陆地上？
其实蛮像的，因为都是属于板类运动，都挺共通的。你要是会滑板的话，去冲浪会上手会快很多。
这样的。
如果你会滑板的话，滑雪呀、板类运动、风筝冲浪呀、索道滑水呀，都会上手很快。
相当于掌握统一密码了。
对，就是一通则通。
这样啊。但我听感觉咱们这个假期举行这个滑翔伞呀，包括还有什么冲浪、潜水，感觉就是听起来安全性好像就是挺低的，感觉好像我滑一下会不会直接就滑走了。
对，还是会很担心。
对，会担心就是它咱们这个对于这些项目的安全性和安全风险是怎么样保控的。
这个担心是很正常，因为极限运动在国内的发展是比较新的，像国外它已经发展了很多很多年，然后我们为了保证这个安全性，风险的把控也是参考了国外他们非常成熟的一些体系，他们有很多的经验，也有很非常完善的体系，我们会参考他们的体系来设计这个整个运动流程，去选择富有那个相关资质的公司、俱乐部，还有包括教练，来support 来
支持
来支持
提供这个
支持活动。
那听起来放心多了。但我记得邹毅好像原先说好像就是这个滑翔伞是不是它其实安全系数是有一个对比，好像
对，其实大家对陌生运动可能有误区，就是高风险运动一定是极其危险的。这高风险运动在正确的操作和把控下其实很安全的，就像开飞机一样，每天我们国家有那么多飞机在航行，他们都是经过精密这种操控和把控的，都是非常安全的。举个例子，其实滑翔伞就像刚才说到的，这个安全系数排在47位，然后公路车排46位。这个
滑翔伞
真有可能成为一个交通工具。
然后你知道足球的危险系数是多少？
哎，它是 越高越危险还是越高
越
危险是吧？
是数字越小越危险，
数字越小越危险。
对，我觉得我感觉足球应该要十，
足球我猜在二十
应该有吧。
足球危险系数是第七，
我
去，
来我猜一下，第一名会不会是那个什么曲棍球，就是像这种还要他在互相殴打的那种。
就是说只要按照教练的严格要求还有符合运动的这个规定，然后用正确的装备，其实玩滑翔伞比公路自行车还安全，甚至比踢足球更安全。
天
哪，所以滑翔伞是一项非常舒适享受且安全的运动，它其实不属于极限运动，它属于休闲运动。
休闲运动。
这样那就是它的安全性其实是不用说特别担心的。就我想问两位，就是对于那些比方说像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什么极限运动的人，像我们这样的新手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找一个靠谱的俱乐部，或者是找一个靠谱的人，然后你跟着他去做这类的事情。
就是很靠谱的人怎么找呢？就是像我们学校我们是有相关的组织，就是对于那些社会人员有什么建议吗？
其实你可以从识别户外风险的三大点去考虑这个事情。
怎么说？
一个是人，一个是装备，一个是环境。
OK。
首先人，你要找一个他有经验，他有相关的资质。
嗯。
然后他在业内的口碑是很好的。
嗯。
然后装备是需要非常具有国际认证或者是国内的一些权威认证的一些装备。
比如像玩这个极限运动的攻击就不能在P2O上买。
也不是说不行，因为攀岩啊或者是一些装备，他们同一个品牌是就是认证是一样的。
嗯，
对，只要是他的认证是就是符合规定的就是可以的。
那看品牌看认证。
对
对对。 OK OK。
对，然后环境其实可以通俗易懂的说，滑翔伞你看这个天气你自己觉得不对的不要去飞了，
差一点自己的预感。
嗯，对，然后通过学习系统学习气象知识去读这个云读这个风，然后从 APP 上看气象专业气象预报。
嗯，
你会知道这一整天的整体气象是怎么样的，然后山区的小气象你自己通过你的经验去分析嘛。对。
OK 那 Zoe 有什么建议吗？
Armstrong说到了影响风险的三个因素，就是人装备和环境嘛。
对对。
然后我突然想到一个户外小知识，就是三心不出行原则。什么是三星呢？就是新技术、新队友、新路线，就是 Armstrong 说的这三个点。新技术呢，比如说皮划艇和滑板，这些技术其实你是需要经验和练习的。如果你没有教练指导，自己没有保护的情况下自己做的话，可能容易受伤。这是一个新。还有个新队友，比如说你团队的其他伙伴，你们相互之间认不认识，大家的体能差异，还有户外习惯。这都是不同的，所以可能会产生冲突。这有可能是一新。还有个新路线，就是之前这个你有没有去过，有没有地图，有没有向导。如果这三个星集齐在一块儿了，就是比较危险了。
比较危险。
两个星的话你要综合评估一下。有一个星的话，其实大部分活动都有一个星，就是新队友，大家都是新朋友。但是这个点不是很有影响，但是你要综合评估这三个点对你造成的综合的影响。
这三个星集在一起有没有可能也是另一种极限运动？这个危险系数可高了。这个
欢迎选择 Adventure Sports 极限运动加入我们的活动。
这安全性绝对保障。OK， 哎，我听说 Armstrong 好像有就是在极限运动方面很有研究，而且考过很多的证，是大概都有什么方面说？
从垂直运动上来说，主要是中登协的一些证书。
中登协啊，
对，中国登山协会的一些证书，攀岩的，有户外的，对。然后那个水上的，主要是美国皮划艇协会的一些证书，对。然后他们会有桨板的，会有皮划艇的，会有白水皮划艇的。然后包括刚才说的那个风筝冲浪是国际风筝协会的证书。对。然后滑翔伞就是中国航空协会的。跳伞是美国跳伞协会。
老师，你的证书是不是可以贴满一遍墙？
这个
当墙纸用。
你可以看一下。
对，
心情气爽。
主要也是因为喜欢，所以想系统的去了解这些运动，所以我觉得考证也是一个 一个是了解更系统了解这个运动，第二个也是可以去认识很多很有趣的人。
哦，
嗯，
所以就是考证的话它是怎么样走一个流程呢？
首先你要找到这个证书它所合作的一些机构，
嗯，
然后你选择适合你的机构，然后去进行咨询然后报名。
那这个机构怎么找，然后怎么去判定它是不是适合你呢？
可以找就是这个行业内比较权威的人，去问他，这你想考什么样的证书，然后你有没有什么推荐，多找几个，多问几个，然后那个现在网络也很发达，小红书啊各种平台都很发达，你可以去搜索。
OK，就是多问一些有经验的人。
对
，OK OK，
各个网络平台多搜索一下。
好，
然后也可以来问我们。
嗯，就是我们宁诺的学生可以来就是体育部来咨询 Armstrong 和 Zoe 对吧？
对对
OK OK
啊，那我就想就像针对我们两个今天听完咱们整体采访完之后，哎，感觉对于极限运动真的是特别就是跃跃欲试了，特别想尝试一下。那二位对于这个我们像我们这种还没有接触过极限运动的但是很想尝试的同学，就是需要为他做什么准备吗？有没有什么建议想说？
报名就好了。
这是保姆级的，咱们这项目是。
对，我们上面会写你需要什么样的，不同的运动有不同的身体要求，有不同的心理要求。
嗯，
对，然后你选择合适自己的。
就主要还是要大胆去试，对吧？
对，因为很多其实入门槛蛮低的。
嗯
你像潜水，它对身体的要求就是没有多高，包括滑翔伞也是。只要你不怕就行，
有生命体征就行，就可以参加。
你没有一些有心脏病、高血压这种，
这种是硬性的，
不太合适的，因为可能有点太刺激。
嗯，
然后其他的基本上基本的运动能够做就可以。
OK OK。
然后你在这个极限运动的过程中，你可能想去进阶，想去自己学一些技能，这个它会激励你自己去训练、去锻炼、去健身房。
Okay.
因为可能你平时没有动力去健身房，但是你去尝试了一些极限运动或者是其他运动也都可以，就是它会激励到你，让你感觉到你想进步，会激励你去跑步，
就想突破自己。
对对对，
这个是真的，从就是心理上我就是爱上健身这个去运动这个，那确实我觉得我现在就是锻炼基本上就赶鸭子上架，一点都不想去。
对，没有动力嘛。
对，没动力，
找一个有趣的事情做点动力。
那相当于是你接触到极限运动之后，它会给你的身体带来一个正向的一个推动力是吗？就比方说我刚开始像可能我们就是那种久坐族，然后就是每天一直坐在那边写论文什么的，但我接触到极限运动之后，我就会更开始会参与更多运动活动，然后身体素质就会慢慢上去，是这样子一个意思是吗？
对啊，你在玩的过程中本来就是一种锻炼，为了做一些动作你会去做一些训练，比如说你要做心肺的，要做平衡的，要做有氧的，
okay, okay.
要做力量的。对
哦，那还是很有意思。哎，我有个好奇，就是 Zoe， 其实你不是本来就是我们宁诺的学生嘛？我好奇其实是就是你是怎么突然注意到我们学校极限运动想去尝试的呢？
哦，这个是因为我之前从小的话，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我是打乒乓球，就是运动员。
嗯。
然后后面就没有怎么运动过了，就是一直都比较专注于学业。
OK OK。
然后直到后面，我可能觉得。我突然接触到了户外运动之后，我感觉我整个人开心了，然后我就更想探索一些其他的，也就是像阿姆斯壮说的，就从刚开始攀岩他就慢慢慢慢研究到攀岩相关的一些运动了，然后我也是从徒步开始，然后就去攀冰，然后登山，然后再接触到看到体育馆电子屏上有其他运动，我就想尝试一下会不会也很好玩。
是，
我觉得刚才这个问题
就是对于那些像我们这样的学生建议
对
吗？
我觉得有两个。
好，你说。
首先第一个就是要对自己有信心。
就
你是更了解自己的人，所以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先尝试起来。这个第一个是如果调整了你的状态，调整好了是为了让你体验的更安全，然后体验感更好，你也可以参加更多项目。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意志力很重要。举个例子，我有一个朋友他参加中登协的一个户外指导员培训，他的体能不是非常好，他也不怎么爬山，但是那天下雨，然后他也来了姨妈，然后就是一个 buff 叠满的状态，非常的累，然后而且山路又是泥，很难走， 他也比较爱干净，
嗯，
然后那个路他其实就有点不想走了。然后另一个人，他是身体素质非常好的人，
嗯
嗯，
然后但我的朋友最后咬牙坚持，就是最后他爬下来了。
哇，
那个身体素质非常好的人，他意志力不够坚定，然后他有能力去完成这个，但是他不想。
嗯，
然后他就没有完成。
哇，这听起来有点像那个龟兔赛跑，哎，感觉真的是吗？就是有点，真的是意志力顽强人，真的。
所以就是大胆，只要你想做，你就可以，你
就
会变强。
哦，
就
只要我想做，我就一定能够完成。
对，
哇塞！
而且这种运动它是一种媒介，它是串联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的。
哦，
身体素质好了，你的自信心就强了；然后心理素质好了，你意志力变强，你的身体，你可以通过运动来锻炼自己，你的身体也会变强。
嗯，
所以它是。
它是一个互动的关系，
对，
互相正反馈。哇，
之前我们攀岩队就有一个队员，他刚开始来的时候他挺不自信的，就发言少，
嗯，
自己也非常的看得比较瘦弱的样子。
嗯
嗯，但是他很喜欢攀岩，他经过了好几年的训练，他刚开始很简单线路也跑不上去。
嗯，
但是到后面他就自己不停的黑练，不停练习、
嗯，
然后发现自己能力增强之后，我感觉他整个人的状态也变得越来越好。
哇，
对，
还有刚开始提到的大家都害怕这个风险。
嗯
嗯，
有风险一定是件坏事吗？你们觉得？
嗯，我不是这样觉得，但是他就是看他这个限度是什么样。
是的，
嗯，
就是之前我在中东协培训，然后有个在冒险中成长的书中提到，参加冒险性活动只有当参与者的能力和风险相匹配的时候，才能从中更好的学习。
嗯，
可以想象一个横轴，就是 X 轴，
嗯，
它是需要技能，它从左往右就技能逐渐增强，然后想象一个 Y 轴，它是挑战轴，然后从下往上是需要挑战难度越来越高。如果让一个技能比较弱的同学挑战难度非常高，他就会非常焦虑。然后如果说让一个技能很强的同学挑战一个难度非常低的，他就会很无聊。所以我们就要做一个合适的一个活动，
嗯，
就是要选择自己适合的活动，
嗯，
一个合适的区间叫做畅爽通道。
嗯，
所以就是我们 Adventure 极限运动活动，
嗯，
它分很多个等级，难度也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
嗯，
我们也会标注。
哇，
嗯，
就是去尝试那些在自己舒适圈但是又超出舒适圈一点点的那种运动。
是的，
oh, OK。
然后我们说的极限呢，倡导的极限也不是挑战人类的极限，是挑战自己的舒适区。大家一想到极限，可能都是那种登珠峰，
okay.
或者是
翼装飞行。
对，翼装飞行。这种我们倡导极限运动是让更多人参加，为大众服务的。就是如果自己能从中变得更好，得到成长，其实就达到我们的目的。
嗯，所以我发现咱们学校体育部的这个极限运动项目，它其实是一个，就是每个人在里面体验的都不一样，成长的也不一样，是一个很个人化的，但是会给大家提供一个这样的渠道和机会。而且今天就是通过今天的聊天发现，咱们这个极限运动其实更多的是重在体验。而且和感悟的一个过程，
嗯，
好像不是真的要挑战一个什么样的边界。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的播客不叫旷野电波嘛，其实我们想要传达的理念就是去探索人生的更多可能性。
嗯，
那我也其实在今天的聊下来，我也感觉到就是参与极限运动，它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探索身体的一些更多的可能，也能帮我们改变心态，从而用不同的视角去看待我们的生活。就像其实 Zoe 举到自己的例子，本来可能自己是一个比较内向比较上进女孩子，但是通过接触极限运动，可能用一个更开阔更开放的姿态去拥抱你的生活，我觉得这个会非常触动我的点。
嗯，
因为通过极限运动，我们不仅跟大自然和更多不同非常有趣的人连接在了一起，也帮助我们找回了对于生活的热爱。所以我会真的非常感谢两位今天来到我们的播客间，给我们带来这么多，不仅是干货也好，还有说各种心得体会，让我感触非常多。
真的，
谢谢你们给我们这个聊天的机会，
邀请
一个分享的
OK， 再次感谢 Armstrong 跟 Zoe 能够和我们分享这么多有意思的参与极限运动的经验和感受。那我们在这里呢，也非常鼓励各位听众在听完这期节目之后，跳出生活的舒适圈去尝试一下不同的极限运动，也非常欢迎各位听众在感受完不同的一些滑旱伞啊那样的极限运动之后，回到我们的留言区内分享你的感受和体验。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
拜
拜
拜
拜拜。